Espressivo 垃圾话，大家好，我是 Tilo。很开心又来跟大家见面了，好一段日子没有在这个平台上面用 podcast 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因为前一阵子我真的太忙了，然后再加上我是有懒癌的人，所以呢就一直拖到现在我才开始录制了新的podcast， 那希望大家能继续听听看我的一些想法跟我在德国的一些生活的事情。那今天的主题当然就是要讲最夯大家最注意的就是新冠状病毒的事情了，新冠状病毒 aka 武汉肺炎。好，在接下来 的内容当中呢， 我不会再使用新冠状病毒这个词，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有点饶舌，而且它就真的就是武汉肺炎啊，它就是来自于武汉的肺炎，所以我不想跟大家，我不想再吵这件事情了，但是方便一点，我就要 我接下来如果有讲到的话，就可能会用疫情或者是用武汉肺炎 来代表我在讲什么事情。那大家也都知道说我就是在德国这边念书。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德国这一段日子它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哈。好，从1月27日德国第一例确诊，那接下来到1月28日的时候隔一天就立马变到了4例确诊。那这个大概前4例前6例呢都是在慕尼黑那边。就是有一个武汉地区的一个公司派出来的工作人员外派到慕尼黑来谈生意，然后就进阶引起了就是慕尼黑那边的那个公司里面的人员的内部感染。然后到2月13号的时候呢已经有16例确诊了，然后刚好是2月13号当天有一例康复，然后到2月17号的时候16一样为继续维持16例确诊，然后接下来就到两例康复，就这样子一直到3月1号的时候德国的确诊病例突破100例，直接到达了119例。那3月10号这边呢就是1567例确诊，那两例确诊死亡这样子。到3月18号呢，我们亲爱的梅克尔总理，我们的安吉拉小梅就跟大家温情喊话，他讲什么呢，他讲了 Es ist ernst, nehmen Sie auchernst， 就是代表说情势十分的严重，您也要看为严重。因为在这之前呢，大家都不把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啊当做一回事。那在3月18 号当天呢，其实我们亲爱的乌苏拉，就是乌苏拉冯迪莱，就是他现在是欧盟的主席，他也说了，我们的欧盟的政见呢低估了病毒，那欧盟关闭30天。我听完这边就真的是呵呵这样笑，就是 OK， 就是你们政界的人低估了肺炎，低估了这个病毒，那就只好关好关满，没有再跟你开玩笑的，就整个欧盟就是打算关闭30天。那其实这当天的消息其实是这个样子，是安吉拉小梅呢在3月18号的演说就是快速的带过这句话，是直到当天晚上的法国总理马克宏才认真讲了这件事情，就说我们就是法国就是决定要关闭欧盟，那就是但是持有法国居留证的人民及我们的国民是可以进入欧盟地区，可以进入到法国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在当时候其实大家一直不断的反复讨论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就欧盟的那个时候的官网上面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消息，那我们大家都在估计可能是就是会员国之间就是还在争吵当中啦，就是有人想关有人不想关，这就是欧盟你知道，就是就大家都只顾各顾各的，因为那时候的意大利的病情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然后呢就是一直到今天3月26日呢，就是我今天录制的日期是3月26日，总共德国有43211例确诊，那5678例康复，以及262例的死亡。那我所有的资料来源呢都是来自于 Berliner 的 Morgenpost， 就是柏林的早安邮报。 那直到今日呢，我 Tilo 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德国的明斯特，位于北威州。那北威州呢，是整个德国疫情最严重的一地方，从 Hansberg 到科隆，就一直都是确诊人数不断的暴涨啊。然后到今天呢，明斯特我们有371例确诊，而且非常的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就在四个小时前，我看到了一篇新闻报道。同时呢，也有一例死亡啊，死亡那一例是一个就是高龄的一个老人，那他本身就是身体状况就没有很好，所以也是死于并发症这样子。好，那以上的数据呢，就大概是目前现在德国的状况，真实的数据会一直在改。那其实说实在的，从刚开始一月底到二月份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去刷新那个报表，但是到后期我就真的觉得就是大概就这个样子了。我也不是很在乎说到底有几个人感染，有几个人就是过世，有几个人死亡，因为我后来就觉得说，人对于恐惧这件事情到最后他是会麻痹的，他是会松弛的。那既然说实在话，一万例跟两万例其实真的没有差太多啦。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一段疫情的发展当中呢，我看见了德国人的一个个性，或者是一个德国人的他们内心的骄傲自大。但老实讲呢，德国人的骄傲自大并不是也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啦，就是我在德国五年了，就是这种事情真是层出不穷啦。那以前我们都会只会基本上就只是觉得说，哦，可能他们的文化，他们不认为那些骄傲自大，就只是坚持自己所想的。那说实在话，说严重呢也不是那么严重啦，反正就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有时候我就摸摸鼻子，那就也慢慢的后来就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 SOP， 就会觉得说啊，如果我觉得是事实的话，那就我就认为是事实。那如果他认为他是对的话，那他就继续维持他是对的想法。那我们就反正无所谓嘛，我就我做我该做的事情，只要目标我达到就好了。不过呢，在这个疫情慢慢席卷到欧洲来的时候，他们的骄傲自大好像最后还是害了自己。我为什么会说他们骄傲自大呢？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说了，但是就光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件事情呢，在最早最早的时候，一月份的时候呢，亚洲开始慢慢的传出，就是疫情很严重啊，就包含武汉啊、中国啊、日本啊、韩国，包含台湾，我们都开始非常的就是紧张这件事情。那那个时候呢，这个新闻其实也有席卷到欧洲来。那欧洲那时候我就还跟我身旁的欧洲德国的友人就是聊到这件事情，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没有很严重啊，那可能 maybe 就是只是在亚洲的一个流行病，那他们可能并没有不觉得亚洲的流行病会传染到欧洲来，那也不觉得说，这是件大事。所以在一月份的时候呢，欧洲完全没有人在乎这件事情。但从那个时候，我就不断的有在跟德国人讲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就像小梅讲的啦 ，as is ernst， 我们必须要看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要严肃以对。但是就是没有人相信，就他们就觉得说这就是流感。他们就认为武汉肺炎就是个流感，你得了流感，在德国这边的状态，你就是好好在家休息。然后那时候我也同时问了我的德国的教授，就说，17年前的 SARS 在德国有发生很严重的事情吗？你们知道有 SARS 这个东西吗？他说有，他知道，他们也有报道，但是那个时候德国都是一些观光客，可能少数的病例有 SARS， 但是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啦，所以可以说他们在防疫上面是没有经验的吗？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大家都在说，哎呀，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严重啦，就是要严重的话，为什么不讨论我们的流感呢？我们流感一年死200人呢？我当时没有特别的对这句话有任何的想法，不过我现在回想起这句话，我就会觉得说， 既然流感在这边那么盛行，你们为什么没有去好好的去做一些防疫的动作，而是让他就是这样子肆意的，就是让每个人感染，然后让他就是一年有200多个死亡的死于就是流感的病人。就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嗯，所以他们可能对于他们可能就是自始至终都是佛系防疫吧。那当然就是武汉肺炎啊跟流感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并在一起来讲的。那我们只是可以可能讲说 ，OK， maybe 武汉肺炎这件事情以后会流感化，就是大家都有可能机会会得到。可是那个时候就德国人很爱讲说啊，就是你们亚洲人啊很爱制造恐慌啊，台湾人啊很爱制造恐慌啊，尤其是你们台湾人啦，你看才 没什么事情就恐慌成这个样子，就防疫成这个样子，你们不要再看那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了啦。我想说 what， 就是 我完全 不理解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就是首先我想先厘清一件事情，就是制造恐慌与防疫到底是他们是怎么样做区分的。我其实说实在话，我并不觉得台湾有恐慌啊，我觉得台湾都是很一步一脚印的在做他们该做的防疫工作。就我相信 SARS 对所有台湾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惨痛的非常悲伤的一个回忆。我们这一路走来了17年，我们 SARS 那一次我们真的学到教训了，我们的从中得到经验，我们随时的在演习，我们随时的在制定计划，我们准备了17年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当然这一天最好不要到，但它一旦到来了，我们17年就是为了进这一天。所以可以说他们是没有，德国人是没有经验吗？我想也许是真的他们没有经验。因为我身旁有一个友人是在就是医院工作，那我就也是问他说，到底德国人，就是到很后期就近日我才问说，到底德国人对于这件事情他们看得严不严重，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做什么措施。他就说他们知道严重，但是他们不知道能做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没办法再做什么了，因为已经都太晚了。就所谓的黄金防疫期一个月的时候，他们该做事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全部都在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来看。所以我不知道该笑他们的自大而造成了他们的愚蠢，还是真的必须把他们归类为因为你们没有经验。但是你们有流感的经验啊，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肯的提早做一些防疫呢？然后再说哦，就是我们很爱制造恐慌。好啦，说到恐慌这件事情，我觉得德国人也是，我觉得可能这可能不是德国人啦，也不是只限于欧洲人啦，因为后来其实这件事情在台湾也有在慢慢的发生。就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人性，就是在德国那个时候就很流行一个词叫做 Hamsterkäufer， 就是按照字面上的翻译就是叫仓鼠购物，其实就是在大量囤积那些食物啦。我都会笑说就是德国人很好笑，就是嘴巴说不恐慌，但是身体倒是蛮诚实的。就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要囤积卫生纸啦，就到底为什么要囤积卫生纸？我一直以为只有大安区的人就是很爱囤积卫生纸，但没有，是全世界都爱囤积卫生纸，只是大安区的人就走得比较前面而已。那在台湾那个时候发生卫生纸囤积事件，是因为有人制造那个假消息说，口罩跟卫生纸是同一个原物料，所以就是政府开始就是大量的制造口罩之后，纸浆的原物料会缺乏，所以叫大家去囤积卫生纸。OK， 因为这是假消息，但是当那个消息一旦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 make sense， 就是很 OK 的。就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件事如果是真的的话 ，OK， 也许人。大家会有去囤积卫生纸的样的意愿跟他的行为，我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德国根本没有假消息啊，就是到底为什么呢？那我经过就是友人就是询问了很多友人啊，就我目前得到的一个觉得稍微最符合逻辑的 的一个理由就是哦，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大家都要消毒，那要大量的消毒，比如说我要用酒精去擦拭我很多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卫生纸就会耗用量很大，所以大家需要囤积卫生纸。好吧，这个是我目前听到就是觉得还稍微比较合理的一句话。但是我比较好奇说，欸，那为什么你就不用比如说其他的布料来消毒呢？但我不知道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啦，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使用这个消毒产品啦。那当然就是在 Hamster Käufer 就是在大量囤积之后呢，德国市面上就真的缺少了很多，比如说所谓的消毒产品啊、干洗手啊、卫生纸啊这些产品，就是所有跟消毒有关的清洁产品，比如说酒精当然不用说，干洗手也不用说，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精也都买完了。我就想说，大家不是说不要恐慌吗？那为什么大家的身体还是很诚实呢？那在早期的时候呢，我必须要讲，在欧洲确实没有很多人喜欢戴口罩。那我只能觉得，就是可能 ，OK， maybe 欧洲空气很干净，所以大家不觉得需要戴口罩。那只要你戴口罩的话，大家就会认为你是一个重症病患。那在这边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次呢，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友人，他就上火车，他就觉得好累哦，那他就想要睡觉，那他就戴着口罩睡觉。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人戴着口罩睡觉，在大众交通工具上面戴口罩睡觉，我觉得 it's okay， 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没想到列车长无数次的来关怀他，说你还好吗？你身体有没有状况？你 OK 吧？你有问题吗？你需要水吗？后来才发现好像在欧洲这边，你戴口罩就是等同于你是个重症病患。那如果你是具有传染性疾病的话，就是其实在欧洲这边的大众交通工具上面是可以禁止你，就是 禁止你上车的。所以在德国这边呢，你不戴口罩，不戴口罩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你戴了口罩反而会觉得你好像是不是有重病啊。所以在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呢，大家很排斥戴口罩的人，就觉得说OK， 你就是在制造恐慌啊，其实根本没那么严重啊，你戴口罩只是为了制造恐慌而已。然后后来就是到三月份的时候，这件事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先讲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就在说哦，就是你戴口罩就制造恐慌啊。可是我就会跟他们解释讲说，其实有时候戴口罩并不是要制造恐慌，而是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尤其是我以前帮就是声乐班弹伴奏的时候呢，我知道就是感冒会对所有的歌手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那个时期刚好有音乐会，所以那个时候我身体有点不适，可能就有感冒刚好，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好，但是我找不到人家帮我代班，而且当时的那些曲目蛮难的，我不想再麻烦别人，所以我精神状况都很好，就只是我觉得我还没完全好，但我还是去工作了。但那个时候我就戴着口罩，我就还很小心翼翼的问老师说我可以戴口罩吗？因为我觉得我有点不太舒服。那他说哦 OK 当然是没问题。可是那个时候我是出自于说我要保护那一群歌手，我不能因为我一个 pianist 感冒，然后我不戴口罩就感染了其他歌手，让他们没办法顺利的演出，所以我还是戴着口罩。所以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戴口罩呢，与其说是保护自己，倒不如是保护别人。但是那个时候，所有的比如说 RKI Robert Koch Institute 就是德国的病毒权威的一个研究机构，就是说，就一直不断的强调说啊，口罩没有用啊，就是口罩没办法，就是抵挡外界的病毒啊。他们的观念永远是说没办法保护自己受到病毒的感染。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是不是可以防止别人被我感染。对，他们就一直认为说口罩没有用，包含我跟我的就是排练的 partner 讲到这件事情，但那个时候已经是蛮后期了。那我们排练的时候，他就第一句就问我说：“欸，在台湾就是有很严重吗？”当时的台湾好像才67例而已，就其实没有很多，根本还没破100例。我就说没有，台湾没有很严重，因为就是我们很早就有在做这个准备。然后他就说：“哇，那很不错哎。”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想法了，我就说这是我的想法，我还特别讲的是我的想法，因为我不想被他再，我不想再被他人再重新说我来制造恐慌。他就说，我就说我的想法是因为台湾人很习惯性的戴口罩，然后我们的政府也是在大力的宣导，就是说，哎，多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我们都会戴口罩。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戴口罩了，所以我们才让疫情。就是没有那么的指数性的成长这样子，他才说对，这有 that makes sense， 这才是这个样子。我发现很多德国人都好像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跟其他德国人讲这件事情，他们说，哎，对耶，戴口罩除了保护别人之外，也可以保护，就是自己无法保护自己就算，但是可以保护别人。这我就突然间发现，他们是不是？好像永远都只顾虑到自己，没有顾虑到其他人，是这个样子吗？我觉得他们说好听点是个人主义，但我觉得说难一点就是自私。我觉得在这场疫情，我真的在前期，我真的看到了非常多德国人自私的那一面，就他们不觉得这是件事，然后。不会去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那他们只会一昧的指责，就说你为什么要戴口罩，你为什么要制造恐慌。但我觉得就是在一个 你号称自己是自由的国家，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面，为什么我戴口罩就有爱找你了。 OK， maybe 是因为他们认为说戴口罩人就是重症病患，那你既然是重症病患，你就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不应该出来传染别人， maybe 是这个样子。所以在前期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非常排斥的戴口罩这件事情， 也认为就是口罩就是一个制造恐慌的元凶。但说实在话，那个时候德国你也买不到口罩了，因为就是在更早的时候都是被中国人买走了。因为在一月份的时候，中国刚爆发这场疫情，这个武汉肺炎，很多在中国的留学生，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已经大量的收购了，就是口罩寄回中国来支援他们自己的家里，家庭的人，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然后，但现在来讲，我后来发现。前一阵子，政府跟就是 RKI， Robert Koch Institute， 他们一直就是大力的反对戴口罩这件事情。我觉得认为是有可能是因为德国口罩根本不够用，德国根本没有，因为德国没有在生产口罩啊。而且那个时候的 Spam 在疫情好像开始有一点点要爆发的时候，他不断的信誓旦旦的说：“嗯，对，我们都准备好了。” We have been alles vorbereitet， 我们全部准备好了。但问题他准备了什么？他有人问他都他没办法讲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呀、啊？我在这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Spam 的背景啦。在台湾呢，就是我们有所谓的陈时中来作证，来负责这整个疫情的防治。那陈时中呢，他自己本身就有医学背景，所以他算是一个医学方面的人才，一个医学方面的专家，所以他可以用医学的角度 来建立一套 SOP， 说我们该怎么防疫啊。然后就是虽然是政界的人，但是他有医学背景，那我们都会觉得这很合理嘛。你在台湾你要当卫生署署长，你要当这方面的的高官的话，你一定就要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你才可以胜任这个工作。那这个非常的合理，我们认为非常的合理。但是你知道吗，在德国 Spam 呢，他并不是一个医学背景的人，他充其量就是个政客。我后来去查了，他就是一个念政治学出来的人，所以他根本 完全的不知道，就是说到底这个东西是要怎么去防疫的，这件事情到底是要什么去准备的呀、maybe 他可能在医疗方面的钱管得非常好，因为这次我听我在医院工作的人讲说，西施棒呢，他关于钱的事情他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到底实际上医院该怎么运作，该怎么做防疫，他完全一窍不通。所以他当时只会一直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但是你问他说到底你做了哪些事情，他一句话都答不出来。那个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德国的口罩厂商有写信给Spang说，需不需要我将我的货源提供给你啊？他还写了两次信哦，Spang完全都没有回信他。他可能觉得这真的也没有很严重吧，所以他觉得不需要就是用到口罩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也许他们一直不提倡口罩这件事情，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已经没有口罩了，那如果他现在又讲的话，可能会造成全体人民疯狂去采买口罩，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提供给我们的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去做好一个最完善最安全的保护作用。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在刚开始的时候，台湾就是我们在第一时间内就是将那个口罩全部都政府都征收，然后就政府做全面的 统一管理，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台湾国家队来生产口罩，来确保我们岛内的台湾的国内的口罩是数量是够的。那到现在呢，到这几天德国政府把的一些专业人员才开始慢慢提倡戴口罩这件事情。好啦，德国人现在就开始会戴口罩啦，就开始还有人在网络上教你怎么制作布口罩呢。我又觉得非常的很恶心，为什么在一个月前的时候，我们戴口罩就要被说我们制造恐慌，然后就要歧视我们这些亚洲人，然后就要说啊，你们就是恐慌的制造来源者。那现在大家戴口罩是什么回事？那为什么你德国政府的态度突然间又改了呢？啊，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开始德国开始慢慢在制造口罩了吧？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据我所知，很多就是比如说做成衣品牌，或者是一些德国国内做纺织业的公司，已经也开始加入了生产口罩的行列，就可能就代表说德国也慢慢建起了自己一个国家队来生产口罩。但是我觉得 it's too late， 就是现在还知道口罩是什么意思，都已经这个样子了。然后之前呢，网络上就是脸书上面一直流传的一个中文非常非常好的德国人，然后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在柏林念书，然后他里面就解释一下德国目前的防疫的态度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了，台湾这一次能创造一个这样子的小很惊人的小奇迹，也希望第二波的攻势能够挺住。我突然间就觉得说，你真的可以再恶心一点，就什么叫做第二波的攻势能够挺住？ Hello Hello， 我看第二波的攻势都是来自于你们欧美啊，就是你们的后知后觉。台湾现在突破到100多例，大概都是境外感染呢、欸。我们境内感染根本没有什么人啊，因为早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做得很好啊，全部人都是在境外感染的。所以你要想想看，就是我们这一波防疫为什么会有破口，说到底就是欧美害的呀。讲难听一点啦，我真的讲难听一点，就是你们欧美的后知后觉，所以才造成这样子的防疫大破口。然后在那个时候，哦，台湾就是封了武汉，那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了解中国，第二个我们知道中国在做什么，第三个我们距离那么近，我们当然是要第一时间处理啊。你欧美就是离台湾那么远，那我们又对认为说啊，欧美人应该比较有知识吧，他们应该会知道这件事情严重性吧。殊不知就如同我们乌苏拉讲的话，欧盟政界低估了病毒，呵呵，我真的也只能呵呵了。今天好了，现在欧盟关了30天，给他关好关满，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就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只能这个样子啊。 他们就只能说哦，我们低估了这波疫情的带来的危害，真是超级傻眼的。但还有接下来我要讲一件更傻眼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呢，我看一下，3月10号，媒体正式发布了德国确诊2例死亡。我突然间觉得，在这个时候你看得懂德文，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你整个三观会毁坏。你就看他那个直播下面的那些酸民的留言，我后来就发现不是只有台湾有酸民，就全世界都有酸民，因为德国的酸民真的是酸到一个不行，就真的是完全是 你真的是三观毁坏。因为他就说没有人对死两个人在乎啊，为什么媒体们你不写一下就是去年流感死了200多例的事情呢？你为什么你媒体现在在这边制造恐慌？ Hello Hello， 就是媒体只是报道这波疫情造成了2个人死亡，你怎么会觉得这个是制造恐慌呢？他们还说，哎呀，那2个人，因为确实死那2人都是比较是属于高龄的老人啊，比较高风险的老人们。那他们就说，哎呀，也不知道他们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搞不好是他们自己的用药，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用药史啊，搞不好是他自己身体本来就已经承受不了啦。言下之意就觉得说，好像老人死也是刚刚好而已。什么东西？到底在讲什么？就是，所以79岁人就该死吗？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酸民真的是到哪都有酸民。就跟全世界的中屁孩都一样，包含就是前一阵子我在 BBC 上面看到，就是美国一堆年轻人就是不管疫情还是要出门开 party 这件事情，我有时候我靠，真是好吧？可能全世界的共同产物就是酸民跟屁孩都是一样的吧，真的。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更加的思考，到底个人主义以及自私这两件事情是不是连带在一起的？我们一直说欧美的人很注重个人隐私，很注重个人的时间，他们的个人主义非常的强大，非常的盛行。但会不会其实你就负面来讲的是就是自私呢？所以到底个人主义在这个时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大家是怎么想的？但是当然就是这个是大部分啦，但还是有少部分的人是非常热心的，就包含现在疫情到了这个阶段，我还是有看到很多就是德国人的就是有所谓的自助社团产生，然后就路上都会有很多人贴那个便签说，欸，你需要帮忙采购东西吗？可以跟我们联络。所以大爱的人还是有啦，只不过在早期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要那么自大？你们为什么要那么自私呢？你们为什么都不好好正视这件事情？他们一定不会认为说这件事会传到欧洲来，但没想到现在 OK 好了，我们今天的 WHO 谭德赛已经公布了欧洲是疫情的中心。嗯，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然后还在一昧的就是称赞就是中国疫情做得很好。我真的不知道 WHO 在收了中国多少钱，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会来，你到底从哪来的消息？你这样子骂欧洲说 OK， 你们早该在1个月前就好好准备了。什么？你现在你真的是放屁，你最会，真是你放屁，你最会。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谭德赛，就是像有人网友讲的，谭德赛就像打丢赛安呢，真是超夸张的。然后最后呢，我想要在这边跟所有的有在听这一集 podcast 内容的台湾人讲说，不要再我知道大家没有很多人在骂陈时中，在骂蔡英文政府，但我还是不断的看到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在攻击陈时中跟蔡英文政府。我觉得不要再苛着他们了，台湾已经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台湾已经顾到几乎是所有的事情他都顾到了，拜托不要再苛责他们了。因为你想看，在欧洲 根本不会有人理你，根本不会有人这样子对你这么好，所有的亲近的人都是让你自己在家隔离，因为他们的医疗体系已经负担不起，如果所有的人都像台湾这样做，他们医疗体系根本崩溃啊，所以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是你有重症的人去医院，那你是轻症状况，你虽然被检测，但你就待在家里，哪都不要去。但我跟你讲，我不相信德国人会这么乖啦，我真的不相信德国人会那么乖啦，拜托，光台湾那么严格的地方都有人拍拍照了，何况是你说德国呢？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再斥责陈时中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就是同时也把欧美的航班跟入境给封锁起来，这不是仇中，或者是这不是针对中国，我只能就说就是欧美他们自己的后知后觉造成现在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讲，并台湾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台湾只能顾好自己，你接下来的台湾顾不了了。你觉得台湾有什么资格能够去叫欧美这些大国一起加入像台湾这样子的作为吗？第一个，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资源啊。第二个，台湾的他们的医疗体系没有台湾那么的健全，那么的发达。所以在这边我真的也要同时跟台湾的所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讲声谢谢，虽然我没有回台湾，但是我随时都在关注台湾的状况，我知道你们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所有的对陈时中有怨言的台湾人民，或是对蔡英文政府有怨言的人民，拜托骂其他事情就算了，但是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再骂台湾了。我觉得台湾没有做错任何一点不对的事情，台湾已经尽可能在堵住这一道防疫的缺口了。你要骂的话，你就只能骂欧美的后知后觉，以及就是骂 WHO 的无能愚蠢好了，就这样子吧。那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一次难关。我是 Tilo， 我们下次见，拜拜。